今天见到的经文是以赛亚书9章1到7节，以及诗篇107篇1到43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是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诗篇107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住在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索。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 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患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2024年已经进入到2月份了，日子过得很快。2023年年底发生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其实这很多人以为这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也有人说是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弟兄姊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以色列跟全世界的战争。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圣经上已经准确的预言了，到了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全地上的人都要被激动来跟以色列打仗。那么，哈马斯是直接跟以色列打仗的人。巴勒斯坦是支持哈马斯的人，伊斯兰整个伊斯兰世界孕育这场战争的那个宗教信仰的指导思想的背景，然后呢，全世界都支持他们，少数的人不支持，包括我们。我们说，我们不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哈马斯巴勒斯坦的立场上，我们站在谁的立场上？我们站在上帝的立场上，对吗？那么，因为上帝是支持以色列的，因此我们支持以色列，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支持以色列，我们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支持以色列。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战世界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啊，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里边。非常准确的给我们预言，这个是无可否定的一个最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来搞一个宗教。如果你怀有这种想法，你不必来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寻求真理，是寻求生命真正的答案。我敢保证，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有人生的答案。你活一辈子，糊里糊涂活到最后，你白活。死了之后是什么？你不知道。有人死了人都灭，这胡说八道你不要听，因为他没死过。所以你听这些人说话，你就糟糕了。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一个某一些人或者某个人开悟思想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我们建立在独一创造天地万物他所启示的真理的基础上，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到，不是我有多少知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圣经里面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已经准确的告诉了我们。那么有些人说，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 上帝的启示呢？当然有很多，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那么在以赛亚先知的书里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谁能事先把将来发生的事说出来呢？我告诉大家，我当然我知道我的知识很有限，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络很方便，我们要搜索很多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我敢，大家不同意的可以去找啊，找了以后我们可以探讨。世界上没有第二本经书是有预言的。圣经里边有三分之一的信息是跟预言有关系。那么这个预言有的是很远的，预言了几千年以后的，有的是很近的，马上就兑现。今天我们来读的这些经文里头，就有很多与预言有关系的。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在准备这个信息，这个心里边有一点感动啊，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我们借着一个圣经的人物，分，我现在还不知道分多少次啊，就是分一次一次的来跟大家来，借着这一个人物来带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信息，也是神给我心里边这个感动。我认为这样的啊，谁呢？就是使徒彼得，啊，使徒彼得。为什么是讲他呢？啊，第一个就是他在圣经新约圣经里边啊，他的个人资料几乎是最多的，啊，使徒彼得。当然保罗也很多啊，大部分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啊，就是这个记录，特别是跟随耶稣的这个生活的见证这些事情呢，彼得的资料是最多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失望或者盼望，是吧？两个问号，对吧？那么为什么是用这个主题呢？因为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将临到这个世界的是大灾难。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包括两个方面的大灾难，一个是物理上的大灾难，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可以经历到的痛苦；第二个是属灵的大灾难，也就是说人的信仰的堕落、教会的萎缩、道德的堕落，是个软性的灾难。所以刚才我跟年轻的父母说啊，现在养孩子养容易育不容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这么难教育，越来越难教育？因为教育系统掌握在撒旦的手中，撒旦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教育系统罪恶深重，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看不懂了，今天这个世界怎么学校里边会讲变性人、同性恋，从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性教育的书里边跟黄色书刊差不多，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但是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我们的今天，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失望了，就跟当年的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失望了，他们觉得弥赛亚在哪里？现实生活一片黑暗。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感觉到现实生活一片光明，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已经在撒旦里边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看不见这个时代的黑暗，看不见这个时代隐藏在背后的破坏，我们只被暂时表面上的那些虚华迷惑了我们的心。其实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借着主耶稣时代的使徒彼得的一生啊， 来看一看，在失望的、痛苦的、征战的，甚至在绝望的里面，怎么样产生了希望？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使徒彼得写了两卷书啊，就是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么，在彼得前书里边，其实它的主题就是在患难中的盼望，在患难中的盼望。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回去学习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彼得在写，我们要追求圣洁的人一定会受苦，你一定会受苦。那么，在这个苦难里面，人会问我们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神经病，对不对？你信耶稣找苦吃干嘛呢？”彼得说：“你们要好好准备，时刻准备啊，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那么，彼得的这种的盼望来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单单是从理论上，从这个他们的信仰的传统里面，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个人的经历里头，是从他个人与神的关系的互动当中，产生了这样坚定的盼望。我们说盼望跟希望不一样，对吧？希望就是希希的望，或许有，或许没有，希望如此吧，那叫希望。盼望不是，盼望是这个事情你确定这个事一定会发生。只是忍耐等候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到来，你有对这件事情发生的准确的把握，这个叫做信心，啊，信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盼望啊，这个失望吗？盼望吗？啊，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看。那么经文呢，就选自，诗篇107篇和以赛亚书第9章1到第7节啊。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重点训练了12个门徒，当然他也向大众传福音啊，重点的选了12个门徒，在这12个门徒当中，重点的选了3个啊，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啊。大概我估计就是这上面这3个人啊，然后可能最后这一个啊，最后这一个，可能就是卖耶稣的犹大。那么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啊，11个来自于加利利，只有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来自于以色列的南方啊，就是加略啊，来自于加略。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选择了犹大作为耶稣的门徒之一。这里边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神的心意在这里边。今天我们不重点讲这件事情啊。那么咱们讲到主耶稣的时代呢，是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失望、痛苦，甚至到了绝望的情况啊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犹太人啊是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么犹太人被外邦人统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他们第一次被外邦人奴役啊，彻底失去了自己家园，被外邦奴隶是在亚述的时候，啊，就是公元前720多年的时候，啊，就北国以色列就灭亡，南国也差一点灭亡了，苟延残喘又维持了100来年的时间，然后就被巴比伦在公元前586年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圣殿全没了，对吧？然后，虽然到了波斯的年代，以色列人又回来了，啊，回到了耶路撒冷，甚至于建造了第二圣殿。这里边有2个问题：第一，圣殿里边已经没了约柜，只有一个漂亮的外壳，但是里面的约柜已经没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 可是他们再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他们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然后列强打仗，列强打仗，波斯被打败了。谁打败了波斯？我们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运动会叫什么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有一个最长的跑步叫什么？叫马拉松，对吧？那就是关键的一场战役。波斯打败了，谁打败的？希腊啊，希腊打败了波斯，这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时间啊。那么希腊又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轮番被践踏。那么这以色列人在里边怎么样？痛苦啊，痛苦啊，痛苦。那么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上帝说：“神呐，我们是你的子民，什么时候能够熬到头呢？”啊，那么后来呢？希腊很快啊，希腊大帝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分崩离析以后，对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奴役更加严重。很快翻篇儿啊，那块地方又被罗马统治。所以，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统治的时代。那么，罗马人一方面在军事上高压，在政治上、经济上高压，那么在宗教上，他们用希腊的文化、哲学、宗教来试图同化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信仰纯正的犹太人，就心中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们的心中是有盼望的。这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要来，要拯救我们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存着这样的盼望，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不被外邦的文化和宗教所同化，他们抗拒啊，不管你谁，啊，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我们的盼望。虽然现在你的政治军人压迫我，但是将来弥赛亚要来，要拯救我们，要打败你们。他们心中存着这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对于很多犹太人直存到今天。那，所以。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啊，他们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跟加沙打仗的时候啊，他们就唱这首歌，啊，弥赛亚，弥赛亚，你要来，你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啊，我们就会打败世界上一切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胜利了，啊，我们要恢复当年的，你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对吧？这是他们到现在的盼望，当然。他们今天的盼望已经有问题了，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啊。等会儿我们来看，其实圣经里边早已经把这些话说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诗篇第107篇啊，这一篇诗篇呢，就是对当年生活在加利利地区的这些人啊，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早在700多年，大概800多年以前的时候，啊，具体的年代不太清楚啊，就发出了预言，啊，对于700多年以后、800年以后，生活在加利利地区的那些人，有一个预言。那么，对于当地的地理不太熟悉的，等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啊。我事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罗马人这个更强的军事的统治压力之下的时候呢，世俗化，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征战往往有两个，对不对？啊，灾难往往有两个，一个是环境上的、肉体上、物质上的，那就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这个包括肉体对你的消灭的压迫，对吧？战争。另外一个呢，就是信仰上的、精神上的，是个软性的，所以这个外邦人他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的压迫，同时也是在宗教文化上要改变他们，要同化他们，对吧？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要想坚持纯正的信仰，不被同化，是生活的非常艰难 和痛苦的。那么诗篇呢，第107篇啊，非常重要的一篇诗篇啊，对我们认识主耶稣也非常重要啊。那么这篇诗一开始就这样说了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怎么样？永远长存，永远长存，今天还存不存？存。所以呢，当年人依靠耶和华的慈爱，今天你我也是同样要依靠耶和华的慈爱，在患难当中，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然后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啊，就是他从敌人的手中所救赎回来的那些人，从各地、从东、从南、从上招聚了他们一起来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就说了啊，下边说，他们在旷野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这些他们指的是谁呢？啊，我们也可以说以色列在历史当中总是个样子的，但是在这里，重点的是指的那些。在罗马统治之下，不愿意认同罗马人的宗教和压迫啊，不愿意过世俗化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逃离自己的家，但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四散奔逃。在奔逃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饥又饿，心里发昏，没有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然后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直路，使他们前往可住的城邑。啊，等会儿我们看地图啊。然后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他们心里渴望的人得以知足啊，这个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他们心里饥饿的人。德薄美物，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再特别谈了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这是中心地带啊，以色列是这个样子的啊。这边是格兰高地在这儿啊，上面还有，下边呢犹大地到下面到红海啊。那么这中间的这一块，那么这是以色列12个支派所这个分的地方的地图，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耶稣的年代呢，这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巴勒斯坦啊，这是今天的以色列的情况啊。那么耶稣时代这一大块啊，这一大块绿了吧唧的这个淡绿色的这一块呢，下边的这个地方叫犹太，看了吗？啊，这是犹太，这一块呢叫撒玛利亚。那么当时呢，这一块地方啊，都在一个巡抚的管理之下啊，这个就是本丢比拉多啊，他管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罗马的一个行省，总称为犹大行省啊，或者叫犹太行省。那么北方的这一块呢，就乱糟糟的，这个地方叫加利利啊。圣经里边重点提到的，主要的就是这三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以图买，看到了吗？啊，这个以图买就是以东人住的地方，叫 Edomite 啊，就是 Edom 就是以东啊，Edomite 就是以东人的地方啊。那么原来以东人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在死海的东南边啊。那么这个地方现在叫尼拜约，尼拜约是谁呢？尼拜约是曾经的以实玛利的长子，也就是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曾经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西征占领了这个以东人的地方，然后以东人逃离这里，就在犹大的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内盖夫沙漠，建立了他们的社区。啊，当然，罗马以后呢，就把这些以东人通通消灭掉了。以东人几乎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成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了，没了。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里边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啊，就在埃德迈的这个地方。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来自于这个地方，他不是以东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居住在这个地区。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希律王，啊，大希律王，他是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住在犹太南部的这个地区，啊，后来他成了统治犹太的王，这个不特别讲了啊。那么剩下的这11个门徒呢， 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应该居住的这个地区，对吧？但是他们成了加利利人，就是跑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加利利，对吧？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再往上，现在这个地方是黎巴嫩，看到吗？啊，这个是黎巴嫩。那么这加利利湖，加利利湖上面还有个小湖，小湖上面这里有很多河水，这个河水是从哪里流下来的呢？叫做黑门山，啊，那么黑门山呢流下来有一个裂谷，就是加利利河啊，然后它的西边和东边都是山区和高原，那么东边这一块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西边的这一块叫加利利山区，我是山东人啊，小的时候生活在沂蒙山区和泰山山区的中间的那一块地方啊，所以山区这个地方，所以沂蒙山区是革命老区。为什么是革命老区？因为山太多，树林太多，军队在那里很难管理，对吧？那么到了西区泰山地区的这个山脉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水多山多，对吧？那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地方，叫做水泊梁山。那么，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城市，叫做拿撒勒。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拿撒勒就是犹太人的水泊梁山。凡是心里难过的，是吧？政府抓了逃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落草为寇的，就跑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因为那个地方罗马人都不管，啊，去不了的，太难了，对吧？周围都是山区，是吧？这个，所以耶稣的父亲。不是落草为寇，是为了逃避罗马人来利用他做一个伪政府，所以他也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在这个当时我们讲过啊，有两批不同的犹太人逃到了不同的地方，都是不认同耶路撒冷的市中这个国家的行政中心啊，被罗马统治和被希腊化的那种生活方式。那么有一批是。祭司利未人，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就逃到了死海的这个位置，知道吧？这是死海啊，逃到这个位置。耶路撒冷在这儿，那么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呢，大概二三十公里的距离。那么这一批人叫做爱色尼人，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谁？啊？哎，就出现了施洗的约翰。啊，所以这些人在那里抄写圣经，抄写圣经，抄写圣经，藏在泥罐子里，现在被发现了，叫什么？死海古卷。所以这些历史都是真实的，对吧？这真真实实的2000年以前抄写的圣经，现在还在那里，对吧？所以这是一批，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那里是旷野，罗马人也不去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些在圣殿里边有工作的，所以他们到了轮值的时候，他们还要回到圣殿里边去，所以他们不能逃得太远，20多公里的距离逃到这儿，在旷野里边形成了爱色尼人的社区，就是今天的昆兰社区。有机会咱们去以色列去看啊。那么另外一批人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咚咚咚咚咚咚，跑到北方去了，跑到山区里边去了，跑到沂蒙山了，对吧？这个免得被当时的罗马人来统治，被希腊的文化来同化，所以这一批人就是彼得他们这帮子人。所以当他们四散逃离的时候，没有地方去，去哪里？所以圣经说，上帝引导他们，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祷告，神就引导他们，他们就来到了加利利，神就给他们。预备了可住之地，然后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第9章，以赛亚书大概是公元前700年，一位犹大的伟大的先知。那么在以赛亚的先知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但那受过苦的就不再见幽暗了。”那么，这些受过苦的指的是什么人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弟兄姊妹要知道，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到了希腊的时候才叫它加利利地的。在当时就是先知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预言啊，还没有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早就把名字都给你说出来，厉害不厉害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十二支派的分布的这个图的时候呢，拿弗他利地就是这个地方，希伯伦地就是这个地方，对吧？所以拿弗他利地和希伯伦地整体叫做加利利地区。约旦河外啊，这是约旦河啊，约旦河外是指的这一块啊，就是约旦河东面的那一块。那么那个地方呢，被称为是坐在死荫里的人，也就是他们感觉到没有盼望的人，痛苦的人，失落的人，无家可归，有家不能归的人，这一批被罗马人欺压而四处逃窜的这些人，逃散的这些人。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坐在黑暗里边的人，百姓要干什么？要看见大光。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宣布一句话，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什么叫光？大家可以想想啊。然后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要照到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又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掠物的欢喜。他们欢喜什么？就是弥赛亚来到，他们在患难中的盼望得到了实现，得到了兑现。怎么兑现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有一首圣诞节的诗歌叫做适合婴孩，是吧？主要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啊，就是那首歌的歌词，主要就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的。是什么样的婴孩出生在马槽里，是吧？生下来就被追杀，逃到埃及啊，所以耶稣是世界上大概第一个难民啊。然后从埃及回到加利利，成为一个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就像咱们中国人水泊梁山的都是落草为寇的，对吧？啊，所以大家都看不起那个地方的人。耶稣就在那里长大，所以这一个婴孩来了，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想错了。这个王不是以色列的王，这个王是普世神的国的王，是教会的王，是天国的王。他们都理解成地上的以色列国的王，他们忘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属灵的以色列人，因着信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的王。我们曾经花了一点时间，那是好几年以前了啊，我们来讲关于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来源啊，我们也分了几次来讲一下，大概是八次忘记了，还是10次啊，来讲关于雅各这个人啊，为什么神使雅各成为以色列的祖先。很多传统上的解经说雅各这个人很糟糕啊，我看了这样的解经书，我实在是心里边要喘一口大气啊！这些人怎么敢这样说话，对吧？当然，从亚当的后代里边没有一个人不糟糕的，对吧？如果一个人完全圣洁才能被神使用，那只有耶稣自己了，别人没了，对吧？ 所以雅各这个人虽然身上有他糟糕的地方，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也有很多糟糕的人，但是以色列雅各这个人，他的优点是绝对绝对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想，也是好好去效法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被神选中，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因着信，因着信，他们对上帝的信，这个信就使他们的人生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他做多国的父，对吧？那么凭什么我们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是血统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因着信同盟应许，这是我们啊。所以他的政权，他的王也是我们的王啊。然后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称为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里讲的和平，不是指的世界上没有战争，是指的我们与上帝的和好，是指的我们在真理里边同归于一，是指的我们在生命当中同称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是和平的根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讲过，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可能有和平？我告诉大家，不可能。和平主义者叫做梦的人，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和平主义者，我们要和平啊！不要理他们，对吧？这些人都是脑子有不大正常的人，对吧？当撒旦还存在的时候，罪恶还在这个世上存在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和平？对吧？你说以色列人拿着枪对着人家那些拿石头的小孩子，我说你上当了，对吧？这个世界上是有警察的，哪每一个国家都有，对不对？和平主义者说我们不要警察，对吧？真的没了警察，他就倒霉了，对吧？所以这些人很可恶，对吧？这个骂警察，但是他其实还是靠警察来保护他，对吧？今天我们多少中国人，美国人其实没有美国，中国人现在大概说日语了，对吧？中国人能打过日本人吗？告诉你，你10,000年当时也打不过他，他的国际当时兵具经历各个方面统治中国呢，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他面前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没有的，对吧？我小的时候在新泰啊。新泰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新泰是一个挺大的县，当时日本人在那里修铁路，那么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在那里给他修铁路，几个人管理他们？日本人，几个人，多少兵力管理他们？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两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呢？就手里拿着一根小小树枝儿，谁不听话，他就过去抽一杆子。我们说那时候中国人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一口唾沫就把他淹死了吗？对吧？怎么就两个日本年轻人，大概就高中生，对吧？扛着把刀枪，然后中国人就听他的话呢？你看看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压着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几个日本人呢？就一小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去想一想，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中国人是个非常骄傲的民族，不借着这个东西，中国人谦卑不下来，不谦卑下来，福音就临不到中国。所以这神在这里边的作为，所以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神使用他们成就形式上的和平，但是真的有和平吗？美国内部也不和平。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上帝的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和平，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使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人，这样我们才可能成就和平。然后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很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以色列国，不是。这是天国，是教会，啊，这个有机会咱们再谈啊。以公平公义来这个使国稳固，从今怎么样？ 直到永远，对吧？我们知道当年的以色列根本没有到永远，今天的以色列复国能不能到永远？不知道，这肯定不是指的地上的以色列国啊。万军之耶和华啊，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写的，700多年以后这个话才应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现在我们那些坐在死荫里的人，因被困苦的锁链锁住，因他们的违背神的话，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这回到这个诗篇107篇了，对吧？那些人他们漂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这是按照律法使以色列人受管教。然后他们在这个患难当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从黑暗里边把他们领出来，打断他们的这个绑索啊！但愿神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行的奇事来称赞他。继续往下，欲望是人自己的过犯啊，怎么受苦，他们受苦的原因啊。于是他们在患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的患难当中拯救他们，他发命令医治他们，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行的奇事来称赞他啊。这个下边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述说他的作为。好，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从诗篇107篇里边知道啊，神拯救他的百姓。那我们说，这个拯救不单单是在肉体上的，同时也是在心灵上的，在信仰上的，对吧？那么神往往做一件事情，耶稣在地上做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因为讲道理人不完全听。也不完全听得懂，啊，所以感谢主，咱们在座的各位都很安静的在这里听，对吧？但是我也看到大家心里面很累啊，这眼睛好重啊，怎么睁也睁不开，对不对？光听讲道是挺难的啊，很干燥，对吧？耶稣常常做一件事儿，也是神做的事儿，干什么呢？行一个神迹，对吧？你的罪赦免了，下边的人说：“真的吗？”弄一个摊子过来，说站起来行走。那人一看，哇，真的起来行走了哦，大家的精神头也来了，对吧？如果咱们在这行个神迹也挺好，对吧？很可惜啊。那么神透过看得见的神迹来见证看不见的真理，要不要跟我说一句啊？神常常经过看得见的神迹，向我们证明看不见的真理。那么在这里说，那些坐船在海上坐船，在大水当中经历事物的，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是伸手中的骑士。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借着看见的神迹来见证看不见的真理。那么这是预言，对吧？这个诗篇107篇是写在主耶稣之前700-800年之前的作品，对吧？那么700-800年之后，当我们看到这个在水中经历事物的，我们马上想到了谁？哎，想到了彼得，对吧？彼得是个渔夫，对吧？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地方没有渔夫的，因为死海里边没有鱼，所以犹大支派的人是没有渔夫的。啊，最多大概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像这个亚法这些地方可能有渔夫，对吧？内陆的人是没有渔夫的，但是这个犹太人当了渔夫，对吧？因为他是住在加利利的这个北边的湖边上。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就记载了好几次在深水里边所发生的神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有人曾经说过这么句话，他说在地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训练的，啊，行魔术的人、行邪术的人，甚至于可以做的。比方说蛇啊，你看到那个印度人在那搞蛇吗？啊，那个蛇就开始是吧？你训个猴，对吧？这都可以训练的，甚至于凡是有热血的动物啊，你比方说这个海豹、海狮，其实它虽然生在水里边，但它不是鱼。是吧？它是热血的，是脊椎，是不是这个，哺乳动物，对吧？但是鱼不行，那鱼它不被训练的，你怎么这水里边的鱼它不听你话？你用什么办法没办法啊？所以在深水里边， 那么为什么圣经说的在深水里边呢？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打鱼打了一晚上打不到，对吧？那么主耶稣说你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你是个木匠你懂啥，对吧？白天打鱼怎么可能能打得到呢？主耶稣说你听我的，你看看怎么样。结果彼得说 OK 了，那你既然是师父，对吧，那就听你的了，给你点面子了吧，本来说不好意思，对吧，你打不上来多难看。耶稣说 No， 去。彼得这个人有一点点好处的地方在这里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哎，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设定说神肯定做不到，这东西怎么可能，对吧？你先别给自己设定一个说上帝不可能，圣经这么说的你就这么做。所以咱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进以色列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叫做给上帝一点机会嘛，对不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四平八稳了，你在哪里经历神迹呢？对吧？你怎么知道能够经历到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呢？所以经历神迹的人一定是冒一点风险的，对吧？所以呢，彼得听了上帝的话，就在深水当中，咱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边，对吧？这些经历水上事物的在深水当中看见了神迹，就是彼得下网下去了，一看那鱼哧溜哧溜哧溜哧溜都往他的网里边钻哦。彼得打了一辈子鱼从来没见过，这下他明白了。所以他以前把耶稣称为什么？称为夫子。看完了这个，他把称为耶稣称吗？称为主。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知道了，因为人只有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才能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是吧？所以看见在深水当中所发生的事，对吧，就归荣耀给耶和华。这个诗篇107篇第25节预言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空中，下到上到天空，下到海底。这个描述的很形象，对吧？那个船呼抛到空中去了，哇，又下到底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船上这无计可施啊，他们的心理焦虑这个变消化，对吧？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他们有智慧吗？有啊，因为他们是水上打鱼的渔夫嘛。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力都完蛋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在患难当中就哀求耶和华，他就从患难当中领他们出来，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对吧？所以我们从图片里边我们可以知道啊，加利利湖因为它是负200米啊那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一个山谷。那么东面是地中海这个阿拉伯沙漠的热风，西面是地中海的温和的这个湿润的空气啊，在这个地方配遇相遇的时候，容易形成一个漩涡状的狂风啊，所以偶尔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风暴在加利利湖。那么现在他们用各种方式想办法把这个破掉啊，免得加利利湖发生这事，但古代的时候不行啊。所以圣经记录了好几处啊这种的主耶稣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枕着枕头在船尾睡觉啊，门徒就说主啊，我们要没命了，你不管吗？啊，主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他就站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圣经说这个人是谁呀？连风浪都听他的话。其实主耶稣这个时候希望他们什么？风浪平静了以后，主耶稣希望他们什么呢？他们想起诗篇107篇的预言，他们就应该明白，这个时候是风浪起来又是风浪降下的是谁。风浪 就止息了，大大的平静了。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了所愿去的海口。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都不把这个经文来读了。就是当风浪平息的时候，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的船夫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对吧？因为可能这个风浪耽误了时间啊，他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是按那个时间去的，耽误时间怎么办呢？也说平浪了风浪以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船忽然间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众的会中去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然后，彼得前书他就写下了这样的经文。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舍下了网，因为他已经经历到、看到了，在患难当中经历到了这一位曾经神预言的、被以色列人称为耶和华的上帝，又被称为弥赛亚的这一位。在主耶稣被这个施洗的约翰受洗以后，门徒第一次招门徒的时候，门徒就彼此说，尤其是安德烈找到了他的哥哥彼得，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吧？然后他说真的在哪里？他说你们来看，对吧？很多人觉得弥赛亚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管理我们以色列要打败罗马人的，对不对？但是只有彼得，当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众人听耶稣讲道，听了半天听不懂的时候，说算了不听了，听了什么东西，讲了半天讲听不懂，只有彼得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彼得这个人虽然看起来他是一个鲁莽的渔夫，但是这个人非常有智慧，这个智慧来自于他能看见问题的本质。弟兄姊妹，不会看的人看现象，会看的人看本质，这个叫做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所以当他真正认识了主耶稣的时候，他的环境有没有改变？彼得的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可是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说你们就是为义来受苦啊。弟兄姊妹，将来大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义受苦。现在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没有去申请婚姻签字权，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如果我做了一个可以签字的牧师的话，我很有可能因为我拒绝同性恋的婚姻而受逼迫，所以我暂时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未来的基督徒会越来越难过，对吧？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挤压我们，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为义受苦，原是有福的。我曾经这样，不是刚才跟大家说过，我们要给上帝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大能，对吧？同时我们还要给上帝一点机会干什么呢？将来有一天他要称赞你的，对不对？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上帝说好，你又忠心有见识，凭什么这么说啊？所以我们为他受苦而不放弃我们的信仰，神才说夸奖你一下，对不对？要不然神想夸奖你都找不到理由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但愿我们在今天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不要怕危吓啊，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耶稣基督为圣。什么叫尊耶稣基督为圣？就是把他当上帝。 知道他是我们的上帝，尊他为圣，对吧？就他是我们的，他是全能的，是可信的，我们在他里边是有安全，不必惧怕的，对不对？然后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彼得在这写盼望，对吧？也就是在患难当中，在环境的失望里边，他是有盼望的。然后要做准备，用温柔的话、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这个就是在经验当中认识了他产生的信心的力量。这就是战胜困难的力量，是在患难、失望甚至绝望的环境里边仍然有希望能够坚持下去的那一个信心的动力。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按照圣经的话来寻求他，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来仰望他，我们同心合意的在他的里面等候他，他必然神的慈爱怎么样？永远长存，也就是今天还在，他是信实的，从那个时候是，今天也一样是。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像彼得那帮人，我们不认同世界的那套东西，我们不与世界认同，哪怕苦难，哪怕逃离家园，我们不去认同。那么我们会有苦难吗？会的。今天我不是说，哎呦，你逃离了墨尔本，你就可以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去。No， 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的逃离不是在地理上的逃离，而是在信仰上的逃离。我们不与世界去认同，我们走属灵的道路。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苦难，甚至于我们会失望，对吧？环境很痛苦的，这是怎么办？我们像当时的那一些以色列神的子民，我们呼求他，仰望他，他必成为我们的拯救。今天是我们二月份的守圣餐的日子，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正像刚才我们以赛亚书里面啊，这一位婴孩已经来了，政权担在他的肩上，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2000年了。那么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他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像当年的犹太人，会痛苦的，会有逼迫的，然而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帮助。马可福音里面，在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为我们设立了圣餐。这里很简单啊，把这个经文记载在这里。马可福音第14章22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分着喝。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这是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一件事，为门徒也是为教会所设立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奉这命令来守这圣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神。那么这个圣餐里边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啊，是我们记得他过去为我们所做到的、做成的，是我们记得今天他还在我们做的，是我们盼望他未来要迎接我们在天国里与他喝新的日子。那么与他喝新的日子，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羔羊婚宴的日子，是我们与他同在永远在天家开始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用口难以全然诉说。主啊，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今天的圣餐，再一次仰望主。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帮助；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愿今天的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会，是你再一次给我们众弟兄姊妹生命的加油站。主啊，等一会儿我们散会，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家中的时候，愿你的恩典分别与我们个人同在，使我们心中心怀盼望，心中有力量，直到我们一同见一面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大家请坐。